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海洋的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研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38堂课的课程。首先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18章1到23节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8章第一节开始，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广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雅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 这一段经文记载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最后阶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十八章一节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如果雅典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地方，那么哥林多就是一个败坏堕落的城市。雅典充满偶像，哥林多充满了情欲。保罗在哥林多的事工一完成，他就离开那里，没有任何其他明显的理由。他似乎是安静和平地离开了这个城市。他朝着耶路撒冷和安提阿的方向前去，中途稍微在以弗所有所停留，然后呢，把雅居拉和百基拉留在那里，自己单独前行。他过海到该撒利亚，又从那儿乘船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路加只用寥寥几个字来记载。十八章二十二节说，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这一段中心的事情发生在哥林多，从保罗抵达哥林多到最后回到安提阿，这个中间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他所访问的那些地方后来都会再出现，而且有详细的说明。当时哥林多是希腊南部的政治首都，由罗马派地方官驻守，因此它虽然是一个希腊城市，却在罗马管辖之下。哥林多的人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组合，它已经成了一个极大的商业中心。哥林多呢，糅合了财富和贫穷，富人的生活非常的奢华颓废。我们必须谨慎地研读哥林多的书信，好用保罗的眼光来看哥林多，不单单看教会，不单单看使徒对教会的方法，并且看到哥林多的本身。保罗所谴责教会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反映出这个城市的败坏。他在第一封书信里面，首先指责他们因为强调的真理不同而分门结党，这也反映出哥林多这个城的光景。人们根据不同的哲学观点而纷争结党，所以当保罗谈到道德方面更严重的事的时候，我们再度看见哥林多的画面，有钱的人挥霍享乐，恣意作恶。有人说哥林多当时是罗马帝国虚幻浮影，是主后第一世纪的伦敦和巴黎。他们的道德败坏，生活糜烂，到处洋溢着财富所带来的虚假和鄙俗，以及最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波及到穷人，甚至奴隶也过着腐败的生活。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城市，以淫乱出名。当代的人在描述一件堕落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这么说，他们就和哥林多人一样。在伟大的戏剧表演里面，哥林多人总是被描写成醉鬼。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哥林多的宗教也沦落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他那堂皇富丽的庙宇暗藏了无数的色情和羞耻。很有意思的就是，保罗是从这个城里面写信给罗马人的。我们读罗马书里面对外邦人腐败的描述，很自然就会想到那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哥林多的光景。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的记载，就可以了解当时哥林多的情况。我们首先来看罗马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二十八到三十一节，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 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的光景是多么的败坏呀。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我们心中了解到哥林多这个城市的背景，再来到主自己对这个城市的态度。18章10节，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那是主耶稣对他的仆人保罗论到这个败坏城市所说的话。这是整段经文中最耀眼的字句，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围绕在四周更突出这一句奇妙的话。18章10节，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主知道一切，神将有关这城的秘密传达给他的仆人，神知道城里有许多的心痛忧虑的人，神知道哥林多的纷扰不安是因为渴望许多他们不明白不了解的事物，而这些事正是保罗要告诉他们的。上帝知道尽管这个城充满了罪恶堕落，但是城中仍然有一种探索渴望期待的灵魂存在。神知道只要向他们宣讲主的福音，必然有许多人的回应。保罗独自进入哥林多，他立刻感觉到这个城的败坏。他到达哥林多的时候，全城没有一个圣徒，但最后经过一段时期的耐心工作和预备，神如此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因此主的儿女在一个城市尚未显明出来的时候，主自己就说到这个城了。不要将这个事与历史脱节，这番话不是在教会成立之后才说的，它不是指的我们后来所谓的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里面主内的弟兄姐妹而言。这番话是保罗结束他在那里的事情上面心中正惧怕忧虑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的。圣经没有记载保罗的惧怕，但是从主的话里面可以得知一二，主知道他的仆人心中的忧惧，这种惧怕是因为他认识到这个城的堕落，感到无能为力而产生的。但主对他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当保罗走在街上，或是在提多尤士都家里面谈话的时候，或是观看那些好奇的群众的时候，他一定心中暗暗的盼望在这令人失望的后面能够看见主所说的那些百姓。这些人和主的百姓多么的不同啊，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是给每一个在罪大恶极的都市中侍奉的基督徒工人最大的激励。请再注意神如何在一个堕落的城市中保护他的仆人，显明他的大能。18章10节说，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另外请记住神所用的方法，他透过加流来保护保罗。加流大概是新约中最被误解的人，路加写着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在18章17节再来描述加流对保罗的漠不关心。事实上他这句话的用意并不是这个意思。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加流有一个兄弟名叫西尼卡，是一个非常温柔亲切可爱的人。加流最近被派往亚该亚去，犹太人认为这项任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趁此机会除掉保罗， 事实上，在整个过程里面，加流都是在护卫的保罗。加流拒绝审问这个案子，是因为他们争论的是有关言语字句的问题，这已经不在他的权力管辖范围之内。他对犹太人对保罗的无理攻击一点也不关心，他也不在乎希利尼人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我们不要认为加流应该出面干涉啊，他没有如此做，其实是这是表明他一个地方官不愿意做任何不公平的判决，而将这个争论呢交还给引起争论的人，让他们自己解决。因着加流的批驳，保罗呢就可以免于暴民的杀害。主针对这些暴民对保罗说，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这个在18章第10节。如此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抵挡住那拦阻他的道被传扬出去的势力，并且保守了他的仆人。这是基督教会的第一页，但不是最后一页。这一类的故事以后也时有所闻，我们如今对这些事呢所知不多，因为我们不像保罗那批使徒是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传福音。如果和那些今天在黑暗的异教中心传道的人谈谈，他们必然会告诉你，他们常常是在多么奇妙的情况之下得蒙神的保守，但其实也并非总是得蒙保守。保罗并不是每一次都受到保护，有一次他被石头打得半死，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扔了。但在必要的时候，如果是上帝的旨意，主必击败那反对他仆人的势力，使他的仆人能够自由传讲他的话。这是我们主的大能，即使在腐败的城市中也可以彰显出来。神的大能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拯救一切寻求真理、生命以及顺服福音的人，其次是毁灭那抵挡福音的人。18章10节，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不要误解这一句话，以为主的心是在那些最终顺服他形成哥林多教会的那群人身上。神的心意是在哥林多每一个男人、女人、孩童的身上，但只有那些听了道而悔改相信的人才能从他得到新生命的能力而更新改变。保罗开始在哥林多工作的时候，他加入了亚居拉和百基拉的行业，和他们一起制造帐篷。他在帖撒罗尼迦、以弗所都曾经这样做过，有的时候他必须在一个城中全时间制造帐篷一段时期。这表明一个事实，就是传道本身并不是做生意，所以他甘愿有一阵子只在安息日到犹太人的会堂或希利尼人中间讲道，其余的日子呢，他就用自己的手工作赚钱。后来提摩太和希拉到了，并带来腓立比人的捐献，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证实这一件事情。捐项来了以后，他就停下了谋生的工作，开始全力在哥林多传道。当犹太人抗拒毁谤这个道，与他宣战，那个时候他就毅然决然离开他们，转而向希利尼人讲道，最后有许多希利尼人相信并且受了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着我们来看保罗饱受骚扰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路加没有详细的记述，只记下了主的话，不要怕，这个在18章第9节。这是主耶稣说的。从主的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使徒保罗当时心中正充满了恐惧，或许正是他服事上的成功，许多人听了 相信、受洗。哎呦，这件事情就使他害怕。他知道这个城市的败坏，他知道这些急着听到又立刻相信受洗的人也可能给他带来了危险。我们实在很同情保罗，他曾经向犹太人传道，但遭到拒绝。他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我却干净，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个在18章第6节是使徒保罗说的。外邦人迫切地听他讲的道，并且受了洗，而他因此又开始害怕。主就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个在18章第9到第10节。不要怕那些听了相信受洗的人，不要疑惑这些人的诚意，我在这里有许多百姓，你所看见的事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是上帝对保罗说的，你来到这个城就是出于神的旨意，要信任这些刚刚相信得救的人。所以在不久之后，保罗写信责备他们在属灵的事上懈怠、懒惰，他心中仍然对他们存着无穷的爱，他仍然信任他们，他不计较他们的失败软弱，仍然在信中称他们为神的众圣徒。主对他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在那一刻，他心中萌生了新的勇气，使他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他的成功。当然，保罗心中也害怕正在酝酿着的一个敌对势力，他已经看出犹太人的敌意。不久之后呢，这股敌意终于爆发，导致到他被带到加流的审判台前。人常常在成功的时刻心中会滋生出胆怯来，正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获全胜之后，他立刻逃之夭夭，躲避耶洗别的加害。这个曾饱受鞭打压伤、身上带着耶稣印记的使徒保罗，直到哥林多城中正在汹涌着反对他的暗潮，他心中不禁害怕战惊。主的话这个时候临到他，不带任何的责备或埋怨，只有难以言语的安慰，不要怕，只管讲。他几乎要放弃讲道了，但是主说，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这个在9节10节这样记载着，由面对成功而来的恐惧变成了面对敌意而滋生的胆怯。或许他的害怕还包含着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感觉到这个事工的无涯无止境啊。今天多少人也是如此，在做工的时候停下来，将已完成的工与上代做的去比较，而感到从前所做的真的是微不足道。但主仍然说，不要害怕，只管讲，我与你同在，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不要用眼见的事物来衡量我的得胜，不要用统计数字来评估我的得胜。我们的主说，我有许多百姓在这城里，在各城里，只是你们尚未看见，尚未察觉。要住在我的能力中，我与你同在，尽管讲吧，不要害怕。从那一刻起，这人的心中充满了新的勇气。保罗在哥林多一住就住了1年零6个月，在他们中间教导神的道。加流事件发生之后，他仍然继续传道。主对他说，我与你同在。请注意这句话对他产生的果效。 保罗还害怕成功吗？主说，我与你同在。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如果这是主的工作，不管他如何担心他的不稳定，主都必保守成全他所开始的事工。他还害怕别人的敌意吗？如果他的主与他同在，惧怕必然完全瓦解。他还害怕工作的无止境吗？如果主与他同在，他就能安于做他所当做的那一部分的事工，而将其余的问题交给主来处理。所以我们常常在彼此问安的时候说，主与你同在。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主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任何的软弱，我们有任何的害怕，我们有任何的胆怯的时候，主在我们的旁边，他帮助我们，他会告诉我们，我与你同在。这是何等奇妙的一夜，但真正为一个服侍主的人生命带来歌唱的是这一句话。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主耶稣在世上公开服侍期间，曾经说过，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来。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是记载的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保罗就在哥林多找到了这样的羊群，也有这样的话说到主在世上的事工，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保罗也在哥林多找到一些四散的子民。今天人类最大的盼望在于人的不安、紧张和厌恶，这些都是为传道人敞开的大门。哥林多的习惯、语言和纷扰不安，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都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制造了一个进入的机会。对一个腐败的城市，当传怎样的福音呢？就是十字架和主的复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我们是否像这位在哥林多的使徒一样，完全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任凭神的差遣呢？我们侍奉的时候要注意寻找圣徒的踪影，记住主在一切令人沮丧的环境中所说的，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让我们去寻找他们，找到了就将他们带领到主的面前。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明天真道分解我们要讲的是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到十九章第七节，请先预习。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长存。